好，那我们来看哈，251页这里，从停顿这个地方，停顿。那么在中古时代，有组织的宗教或有组织的基督教提出了一道信念的滤网，而个人透过它来看自己。好，各位，信念的滤网太重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念的滤网。好，意思有就是说哈，你所看到的，你所相信的，好，会影响你的，都是经过你的滤网过滤过后，过滤后你才看到，你选择要看到的，大家了解吗？哈，信念的滤网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啊。而个人透过它来看自己，好，你怎么看待你自己，其实也是经过了你的信念的滤网。大家知道那个滤网都是在筛检东西的，有没有？筛东西的，好，只要我们这个，对，有很多的，比如说从水里面哈，里面有好多好多什么东西，你要筛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出来，你要再把杂质剪掉。好，我们会有一个滤网。那你的人生哈，会怎么样发展？你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这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是经过你信念的滤网筛检过后，是你要的。好，也就是说你已经选择过对焦的方向，啊，你对准焦点的方向。所以这个信念的滤网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够好的人，好，因为你的信念里面，好，你常已经有一个架构，就是说，好，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表现，才是一个够好的人，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所以呢，你的信念的滤网会怎么样？会把你自己也很不错的部分，把它给漏掉，让它好筛选过，让它漏掉。所以你始终都看不到你自己也有那么独特跟特别的地方。好，因为你的信念架构，你认定什么样的表现才叫做够好，有没有？所以这个，假如它是你的信念，于是你的信念的滤网会自动漏掉，其实你自己很棒，而且也比别人很好的那个部分，你看不到。所以呢，你漏把它这个筛检过之后，你会看到什么？你永远都看到那个比你好的人，你永远都会对焦在那个你认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一个很棒的人的这些实相上面。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比如说你认为哈，身材苗条才是美丽的这种象征，好，一个人身材一定要凹凸有致才是美丽的。所以你的滤网会过滤什么？过滤其实你很匀称，好，也许你不是那种骨瘦如柴的那样，现在很多他们要的美女都是好像枯瘦如柴那个样子，有没有？好，可是你就会自动滤掉，其实很多人都说，哇，你好匀称，你好美哦，你都会自动滤掉这些东西。然后你选择看到什么叫做美，你始终会去看到那些枯瘦如柴的那种身材，好，然后你会认定那个才是美。然后呢，会相较于你自己怎么样，太胖啦，有没有？好，不匀称啦，太矮啦，眼睛太小啦，鼻子太扁啦，嘴巴太大啦。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你自动筛减掉其实你具备的很棒的一些基本的一种，我们说身体的一种美，啊，身体的美，可能很多人都还羡慕你，然后一直称赞你，你会自动滤掉那些赞美的话。大家了解这意思吗？自动滤掉了，你只选择你要看到的。所以信念的滤网好重要哦，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网，有一个滤网，我们每一天随时随刻都在用滤网在筛检你要看或是你不要看的东西。哇，接下来啊，自己那个无法透过滤网看到的部分，对这个人而言是隐形的，所有的困难都是上帝送过来的惩罚或警告，经验的机制隐藏在滤网的后面啊。所以你看到你的人生怎么那么悲惨呢？哦，我什么都不吃还是没有办法瘦下来，连喝水都会胖，有没有？好，那你就会开始怪哈，老天爷怪你爸爸妈妈怎么给你生这样的一种体质。很多人都说我的体质就是容易胖，有没有？我的体质就是比较衰，比较弱，弱不禁风，我的体质就是怎么样，你就怪基因，怪父母，最后怪命运的安排，是不是这样子？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啊，所以我们后来都没有看到，这是你的信念。可是你会把所有碰到的这些困难，你都说父母亲、基因、环境、啊、命运的安排，你不会看到原来是跟你的信念有关。好，现在达尔文与弗洛伊德的信念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不同的滤网。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在好这个达尔文跟弗洛伊德这么样的一些他们所提倡的一些观念跟信念，很多人相信了，相信了之后，他会不会用滤网来筛检过其他的一些说法？好，其他的一些信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可是因为当好像整个这个西方文明哈，他们走到出现了达尔文跟弗洛伊德出现的时候，好，成为他们在思想界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好，那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有没有适者生存，于是造成了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分裂，好，跟竞争。好，人好像他这后面有讲，人好像是有瑕疵的族类，有瑕疵的族类。所以你要是相信了他们的说法，你就会有一个滤网，有没有滤网滤掉了其他好其他的一些说法，其他的一些啊，这个非常棒的一些生命的观念。可是你只会选择用他们告诉你的这些理念来看待大自然，看待你跟别人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好，这个达尔文跟弗洛伊德的这个信念，其实西方到现在还有没有很流行？还是有哦，哦，还是有。来，我们接着来看啊，只有当经验滤过了那些滤网，才被接受并且被看到。如果啊，基督把人看作被原罪所摧折，那么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则把人看作是一个有瑕疵的族类的一部分，在其中个人生命不稳定的存在着，随时听命于族类的需要，而以苟活为主要目标，却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苟活。大概了解这个意思哈。当你相信什么，你所有生活的经验，你会跟着你所相信的信念而创造出来。你看到的你的生命里面的经验，是配合着你所相信的那些信念。好，甚至于这些曾经影响这个思想界非常重要的几个人物，甚至当然更重要是宗教，有没有？宗教有没有影响人心？宗教好多的信念到现在都还在影响很多人呢、啊，还在影响很多人呢、啊。好，甚至是，你看，现在还是有一些所谓的某宗教领袖，有没有渗透到学生组织里面？好，然后带着学生，哇，带着很多思想还正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学生，他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是好的，怎么样是不好的，然后跟随着这样的一个宗教领袖，好，为了要即刻开悟。假如你相信他，那你的生活经验里面会不会充满了配合你相信的这个信念而产生了那些经验？是哈。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常常都是要觉察？觉察什么？很简单，觉察你在想什么，觉察你在相信什么。好，你相信什么，你就看到什么。好，来，我们接着看。好，那心灵的伟大被忽略了，个人与大自然的归属感也被侵蚀了，因为仿佛是人类需要牺牲大自然才能够苟活。哦、我们刚才在讲哈，物竞天择，有没有适者生存呢、啊？那一个人最伟大的梦，或是最深的恐惧，都变成是腺体分泌不平衡，或是童年创伤所导致的精神病的结果。有没有一个人要是身心失衡了，精神病好了，精神分裂？那我们刚刚讲说，哦，腺体分泌不平衡。好，你看腺体是什么？我们人类有七个重要的腺体，有没有？从松果体啦。脑下垂体啦，甲状腺、副甲状腺体。好，你知道松果体哈，它会分泌微妙的那种微量的这个荷尔蒙，它会影响到身体所有的器官等等等等。这句话就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这种疾病啦 忧郁症啦，什么症什么症的这些状态，把它归咎于是什么？腺体分泌不平衡。好，你现在的一些精神上的痛苦，我们常都会家族排列，有没有？然后再探索你小时候的童年经验，然后我们就会说，哦，因为你的童年发生过这个事情，以至于影响到你现在的这个人生。各位，这是看得到的，看得到的一个好像前因跟后果。可是它是唯一的原因吗？它是唯一的原因吗？当然不是。因为当你还没有办法真正为你的信念负责的时候，你当然要找到一个比较容易看得到的一个原因，然后你再把你现在发生的这个人生的这些痛苦的经验归咎于，因为从小我父母亲怎么对待我。好，但是我们在辅导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探索的过程，好，它是我们最开始我们会去探讨去讨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好。可是到最后慢慢要引导什么？引导到这个个案去看到，其实你是可以不用受到过去影响的啦。你的童年根本不可能会一直影响到你到现在了。你现在的一个悲惨的命运，好，不见得都是你童年的痛苦经验所造成的。大家了解我意思吗？而是你现在不肯为你现在的人生负责，于是你把你现在所有的遭遇都归咎于童年的创伤经验，归咎于是你父母亲，归咎于是遗传的基因，归咎是环境啊，你的悲惨的环境影响你的。你把你现在当下的这个人的力量，好，你现在这个人生所遭遇的事情，你全部都交给了过去童年创伤的经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甚至你还归咎是你身体腺体分泌不平衡所造成的什么忧郁症。好，所以后来你看开药不是都是针对这些分泌不平衡所开的药给你，然后要让你好像它可以治你的病一样啊。好，这些都是你找外在的因素来作为你现在人生发生的这个，不管是身体也好，好，这个生活里面的这些痛苦经验的原因。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听懂了哈？对。接下来，然而就在这些信念当中，每个个人都在寻求一个架构，他的生命在其中具有意义，他寻求一个可激发人去行动的目的，寻求一场戏剧，个人的行动在其中会有重要性。好，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人生现在再怎么样的不如意，各位，它就是你要的一种戏剧。好，我们说灵魂基本上没有要求一个一成不变的安稳的生活。好，你的灵魂是很戏剧化的灵魂，你的灵魂是非常需要透过戏剧化的一个人生的变化变动，好，来刺激你再一次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好，你的灵魂不是要来只是过一个非常安逸的生活，大家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很难接受。哎，很难接受什么？很难接受说你的人生的戏剧是你要的，是你想要经验的，你的痛苦是你要的，有没有？你的悲惨的那个人生是你要来的，你很难接受。好，你很难接受。可是你看哈，他说在这些信念当中，每个人都在寻求一个架构，让他的生命具有意义。所以我们的灵魂真正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是要不断的透过很多的事件刺激我们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去找到一个让我们觉得是一个能够撑起我们整个生命意义的一种架构。我们怎么去架构起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意义？好，我们怎么去架构我们的生命，好让它变得有意义。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一直都在找寻意义？你找不到意义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怎么样？很无趣，你会开始没有感觉，你会变成活死人。当你找不到意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为你的这一天，为你的人生赋予一个你想要的而且能够振奋你的意义的时候，你会觉得活着是没有趣的，活着无趣。好，所以为什么人会自杀？好，为什么后来人会得到严重的疾病？因为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你没有办法为着你的存在找到一个生命的意义，找到你存在的意义。 所以人生有知性上的价值和感性上的价值，而有时有一种情感性的需要，那是必须被满足的，不论知性上的判断如何。各位，这几句话好重要，你可以把它做记录，好，把它画下来。你要常常去思考我们的价值，哈，你认为重要的事情，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它常常是建立在一个知性上的需要跟情感上的需要。知性上的价值，好，我们常常都会非常的这种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做一个合理化的解释，有没有？比如说，我都是因为你们这几个小萝卜头，哈，害得我没有办法去追求我人生的梦想。啊，我今天就是进入到婚姻，我就是一个妈妈，我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所以我失去了追求梦想的权利，有没有？好，那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价值，我告诉我自己，我好喜欢给你们做饭哦，我好喜欢跟你们在一起哦。好，因为很多人都说家庭主妇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行业，有没有？你就会开始找了，找很多很多的这些理由，这也是我常在讲的。当我是家庭主妇的时候，我常常也要为我是家庭主妇这个身份找到一个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啊，你看小孩子没有你怎么行？这个家里面没有你怎么行？对不对？先生回来没有饭吃，怎么行？好，你就开始找很多意义，有没有？好，让你能够在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份上面哈，能够比较安心一点。这是知性上的价值，因为也许在你的内在的深深的那种情感上的需要，你是需要什么？可能我很需要再去完成我的学业，好想再去念个什么书哦，有没有？也许你内在有一个情感好强烈的渴望，说我哪一天能够脱离你们一下子，只是跟我自己在一起有多好啊，有没有？你会不会好羡慕，既然有人能够包括他宽宽的就出国去啊，三个微博回来，有没有？放下一切完全不管，有没有情感上，你在内在的情感上有没有很渴望某些你觉得在知性上面你不能够去做的事情，有没有常有相冲突？好，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说，你看这个男人有多好，准时上下班，每个月都把钱拿回家，好，也不骂人，然后你叫他去做什么他都会去做，他只是比较没有反应而已，好，他只是不会跟你讲话而已，他只是很沉默而已，因为他天生个性很沉默啦，啊，阿姨就安妮呀。可是你情感上面有没有另外一种感觉？闷死了，怎么会嫁给这么闷的人？有没有？他什么都提供给你，可是你心里面常常觉得生活好没有滋味哦，好闷哦。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你的知性上面，你可以找到好多好多说服你的原因。那其实看起来也真的是这样子，还蛮不错的哈，生活稳定嘛。可是你情感上往往也有一种需要，是你知性上面没有办法再去自圆其说而帮你找到一种满足，没有办法，你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这个男人太差了，大家都说他不好，好，你也觉得他一无是处，嫁给他一定很死很惨死。可是你的感觉是什么？可是我就是爱他呀，奇怪，我就是朝思暮想，老是跟着他，他的影像在我的心里面老是在那转，我的知性上告诉我自己，这个人早就不适合你了，也许旁边还有一个更好的人，好，所谓的更好的条件在等着你。可是你的感觉，你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人，因为你有一个信念，你觉得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男人越坏越刺激，因为你想要有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有啊，有可能啊。好，人家早就告诉你，你这个先生啊，你没有他你也可以活，他又有家暴啊，不管是口语上还是行动上的家暴，而你自己也有工作的机会，你大可把小孩子带走离开这个家，你为什么不离开？你知性上找到所有让你离开的理由，可是你的情感，可是这个男人我还爱他哎，爱有没有没道理的？爱情是不是很没道理的？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有没有常常都没有道理的？各位知道我在说什么了？有的时候我们在知性上你认为很有价值的，不管是事情好，还是很有价值的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好了，这个工作太有价值了，它让我养活我的家，有没有？可是你的情感上感性上你感觉到的是什么？ 感觉到什么？常觉得这个工作不符合你的理想，这个工作都在压榨你的精力，有没有？这个工作让你觉得你简直跟个机器人一样，好，日复一日，你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可是你的知性上，你的脑袋告诉你说，这个工作好重要，因为它让你温饱，有没有？它让你养活你的家人，它好重要哦。你离开怎么办？你没有这个工作怎么办？可是你的感性上，你的情感有一种需要，我需要有一种价值感，我需要我的工作可以证明我的能力，我需要我的工作让我有一种被别人尊敬，甚至我会尊敬我自己的一种重要意义，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有没有很大的一个矛盾跟冲突都来自于这个知性上的价值跟感性上的价值？你找不到一个协调，找不到桥梁信念，你就死定了。大家觉得呢？所以你看接着他下来讲哈，他说而有时有一种情感性的需要，那是必须被满足的，不论知性上的判断如何。所以当你觉得这个工作它只是一个温饱的时候，你觉得它没有价值，它对你来讲没有办法证明你的能力，没有办法让你觉得有价值，这个时候你怎么来满足你的情感上的需要呢？你需要有一种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很有价值的，可是你找不到，你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各位，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先接着看，教会提供了一场宇宙的戏剧，在其中就连罪人的生命也有价值，纵使只是为了显示上帝的慈悲。可是在你们的社会里，贫乏无生气的心灵环境常常导致反叛，人们采取行动来把意义及戏剧带入他们的生命，即使在理性上拒绝去了解其背后的缘由。好，各位，你看他在讲什么？好，就个人来讲，有没有透过生病来创造戏剧化的人生？有没有透过一场意外来推动你的一成不变的这个生活把它推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有没有透过一场爆炸，好，开始在这个社会上撞击出一个戏剧化的一些效果，很多效果嘛？今天是不是今天泰国四面佛去昨天啊，那是什么事情啊？有伤亡吗？27个人，他放炸弹是吧？他去炸那个四面佛是吧？四面佛有爆炸是吧？你看他开始跟宗教过不去了哈，敢去炸四面佛，他不怕因果业报？他为什么去炸四面佛？不太清楚是吧？哪需要原因？他就要戏剧化，他希望他的人生有戏剧化的变化。哦，在打仗了吗？没有，在进。哦，是宗教上面的两派，宗教。OK，Anyway， 没关系，就是要戏剧化嘛，戏剧化。各位，你觉得呢？他刚才讲哈，教会提供一场宇宙的戏剧，在其中连罪人的生命也有价值。各位，你有什么想法？你看很多哈，欧洲的很多很棒的一些戏剧，我立即想到像《悲惨世界》，有没有？那个男主角不是后来到教堂里面偷了蜡烛吗？好，可是那个啊，烛台哈，烛台嘛，因为是银做的嘛，可是你看里面的神父就告诉他说，没有，这是我送他的。于是让这个小偷后来有没有变成一个大富人，而开始在帮助很多人，这就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故事啊。好，你看雨果的小说，莎士比亚的小说，都是非常戏剧化的内容，戏剧化的内容。好，那在这里我觉得你看，纵使只是显示上帝的慈悲，好，悲惨世界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有没有？好，这个神父帮助了这个小偷，可是后来他的命运就变了，悲惨世界。那所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好，没有生气的心灵环境会导致反叛，郑捷的杀人事件是不是？ 是吗？对不对？啊，有些人活得不耐烦，活得了无生趣，于是他就制造一些事件来让他的人生开始有些刺激。你自己个人有没有常常做这种事情？没有到这么强烈了，可是小小的事件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给自己制造一些小小的事件，好让自己有更多的烦恼吗？没有烦恼觉得怪怪的，有一个烦恼让你的心智开始活泼，你要想办法去面对烦恼，去解决问题。我们有没有一直不断的内在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制造问题的一种渴望？好，因为你觉得生活无趣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好无聊的时候，当你觉得人生我只是这个样子吗？虽然可能不会立即发生哈，可是你后来你回头去看看你的命运，有没有开始制造一点事情，制造一点事情？所以这边在讲哈，理性上拒绝去了解其背后的缘由，我们只会用理性上来解释这些，不管是你人生的事件还是社会上的事件，我们用理性上去解释，有没有？人家去炸四面佛啊，两派的什么宗教观念不同，我不知道了哈。那正邪杀人哦，我们就说哦，这个小孩子这个心性哈，这个怎么这么坏，泯灭人性，有没有？好，那可是我们有没有去探讨他为什么会去做这件事情的背后真正原因？那我们说正邪怎么是一个这么没有感觉的人，他不知道杀人会痛，因为他没有感觉，那为什么他会有一个没有感觉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好，他的人生觉得一定是没有感觉，他不知道人家会痛啊，他不知道啊。各位电动玩戏玩一直都在玩那个杀人的游戏，你会感觉到痛吗？不会啊，不会啊，你觉得好像杀人不会痛啊，对不对？那个电脑游戏都在玩杀来杀去的，你不会觉得痛啊。只要他的生活里面哈，整天都是在这个电脑游戏的虚拟世界里面，也许他真的活过来，他觉得哎，拿一把刀戳一个人，哎，应该不会痛啊。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电脑上面打来打去的，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啊，我们在理性上拒绝去了解其背后的缘由，我们只探求外在的因素。可是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小至你个人的人生事件，大至整个群体创造出来的一个可能社会事件，好，甚至于我们说天灾人祸，它有没有一个知性上面理由还不够解释，其实是有一个背后更深刻的一个理由，这就是我们要去探讨的。好，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嘿，来，你请说那个。
刚刚老师讲到那个正邪的那个啊，让我想到最近有一部迪士尼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对，大家可以去看看，它某个部分就是在讲情感小时候的时候断裂，然后失去了一些他的一些情绪的部分。
这个电影真的好有创意哦！你当然看到他画的那个海报哈，一个脑袋里面有喜怒哀乐，有各种情绪，然后他在讲碰到一件事情是哪一个情绪跑出来面对，哪一个情绪跑出来，可是它其实就是你的一部分啊。好，你的这个人的内在里面本来就有喜怒哀乐，可是我们常常被教导成只可以接受某种情绪，有另外一种情绪是要把它排除掉的，你只可以有某一种反应就对了啦。好，只要你有一些其他的反应是不对的。好，所以这部电影真的蛮可以去看的。好，我觉得还可以做好这个情绪修炼的教材这样子。我还没有看嘛，我还没有看。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想要分享的或是想要提问的？好，我觉得这一段啊非常非常重要。好，因为我们常常都是碰到了一个理性好跟情感之间的一种冲突，可是他们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说唯有理性好知性上的价值才是真正的价值。好，情感上的价值，感性上的价值也非常的重要。好，可是这个中间是要如何去找到一个桥梁信念？好，桥梁信念很重要。桥梁信念也就是说，看到看似矛盾的信念，可是其实它中间可以搭建一个桥， 让这两边的矛盾或是对立的信念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好，平衡的中间的一种想法，好，中间的想法。好，那我们接着看，在这个253页这里哈，10:7这里，对大多数的人来讲，当上帝走出窗外之后，命运就取代了他的位置，而意志力也变得受到侵蚀了。好，意思有就是说，命运替代了上帝。以前都说啊，这个上帝的安排，现在讲说命运的安排了。假如你没有宗教的一个信仰的话，那么既然一个人的特性、潜能及缺陷啊，太半被看作他无法掌握的几率、遗传以及无意识机制的结果，那么他既不能为个人成就感到骄傲，也不能够因为失败而被责难。啊，什么意思啊？反正都是命运的安排啊，所以你不用负责，你也不用为了你的成就而狂喜，你也不用为了你的失败而感到痛苦，因为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不用去为所有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任何一件事情负责任了，因为你说命运的安排。好，有些真的非常虔诚的宗教徒，他会不会这样子啊？因果对吧？好，欢喜走甘愿修啊。啊，他就是这样子啊，好，这一定是你前世造的因，此世接受的果，好，所以你就被动的，好，好好的去接受它，也不用去探讨原因了。所以，比喻性的说，魔鬼走入了地下，因此魔鬼许多恶作剧的特质及邪恶的特性都派给了无意识。啊，人被视为自我分裂而且与自己做对的东西，一个有意识的傀儡，很不安稳的歇息在无意识的兽性上。好，一直在讲着潜意识其实好像放了很多我们一些邪恶的想法，他现在正还讲到更深刻的一个无意识。假如我们有一些邪恶的想法，好，假如我们有一些这个非常不好的一些特质，好，我们都说哇，这是潜意识的作用，这是无意识的作用。好，你的我分裂了，好像无意识跟潜意识里面的邪恶跟你无关，那是魔鬼进驻的地方。好，那你是被潜意识、被无意识给操纵的，你的自我好跟你的内我那时候是分裂的，仿佛这个潜意识跟无意识由恶魔掌控，跟你无关，跟你无关。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它都是你啊，它都是你的一部分啊。来，我们接着看。好，那他相信自己是被遗传及早期环境定好的程式，以至于好像永远必然对自己的真实动机无所知觉。好，各位，有很多的修行有没有一直要你排，要你去对治你的欲望，对治你的小我，对治你的肉体，有没有？仿佛你的修行就是要去去除掉你的欲望，好，你的身体的种种的欲望，好，它都是不好的，只有灵性最高。仿佛这些肉体、这些小我哈，我有些地方都喜欢讲小我，它好像是你必须要去排斥、去必须要去摒除的一个跟你无关的一个什么。可是他是不是你？好，赛斯当然是这么讲哈，你的肉体是你灵性的外在显现，对不对？可是有没有很多的修行法门是分离的？好，你的灵性是你必须要去追求的部分，而你的肉体、你的欲望，好，他们都是不好的，这些小我都是不好的，他们是出来作乱的。好，所以你要对治他们，透过你很多很多的修行方式。好，所以后来人是被命运摆弄的生物，遗传环境决定了你此生的方向。听起来有的时候觉得蛮轻松的了哈，有的时候又觉得蛮悲惨的。只要你活得很好，你就觉得好轻松哦。我一定做了什么好事，所以我这辈子有好报，对不对？好，只要你的命运很悲惨的话呢？好，一定也是我上一辈子做了什么，那我这辈子就好好修行来还债，其实也会很轻松，很简单，很简单。好，你只要苦修就可以了， 摒除你所有的欲望，不要有感觉，好，不要有喜怒哀乐，不要有任何的感觉，你就不会痛苦。有没有很多人在这样子修？有啊，有啊，因为我曾经也以为是这样子啊，在宗教里面曾经也以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克制我们的感觉，有没有？克制我们的欲望，我们一直压抑我们不好的想法，好，我们一直压抑我们很多你认为哎呦吓死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怎么又动念了？哎呦，我真是一个邪恶的人，我真是一个邪恶的人。你在后面怎么笑得这么开心？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种事？不要这么想，还打自己脑袋，你看我还真打下去呢。有没有？有没有常说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这么想是不好的，这个想法是邪恶的。有没有很多人这样子啊？有啊，有啊。哦，我有个案哈，真的我感受到他好辛苦，好痛苦哦。他所有的痛苦就是来自于他的不好的想法。好，杀盗淫妄酒，好，这五戒越想守他，越蓬勃发展，在心里面越蓬勃发展。有没有发现？你的知性上面认为杀盗淫妄酒，哇呀，这个完全是最糟糕的东西，一定要摒除它。可是你越想摒除它，你看到人家吃好吃的，你会不会产生欲望？唾液会分泌吗？马上就有一个感觉，有没有？你看到人家穿漂亮的衣服，哇，马上有一个感觉。你看到那个性感的女人，马上有一个感觉，没有错吧？好，其实你有好多感觉，然后你说，哎呀，你怎么又产生这种感觉？哇，你又犯了什么意淫？意淫是不对的。开始阿弥陀佛，开始念经，有没有？开始责怪自己，怎么可以又有这种想法？各位不是开玩笑的，我有一个印象好深刻的个案，好多年了，他一直在控制他的想法，而且一直深受他有很多杀盗淫妄酒的这种欲望的折磨。好，他认为他不可以有这些欲望，好，他不可以有这些欲望。后来我跟他讲，我说让欲望消失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去满足它。没错吧？去满足它。只要你真的现在好想吃，然后你吃到了，你就安心了嘛，你就会放下了那个欲望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好，只要你好喜欢那件漂亮的衣服哈，说真的啦，啊，你只要有能力的话，你去买来穿一下，好，你穿上之后你就满足了啦，这个欲望就过去了嘛。这是一些小小的欲望。好，只要你真的很想要，好，比如说了，只要你真的很想要有一个肉体上的满足，可是他控制自己，他说不可以，我不可以有欲望。好，那我就建议他说，否则你花钱去满足你的欲望。好，他说不可以这样子。我说可是你付了钱呐，人家也是花衣者啊，哈，这是他选择的行业，你又不是那个不付钱的人，对不对？你有付出代价啊。然后你的这个欲望会不会开始就安静下来了？我不知道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欲望它是一种行动力，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行动力，它是一种很大的能量，它是我们生命能够得以不断的在进展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好，我们在跟一个这么大的动力相抗衡，叫自找麻烦。好，可是我们有没有在一个我们说可能的范围里面去疏导我们的欲望，它是很重要的方式。啊，你说吃东西啦、穿衣服啦，这个都还算还好，因为你很容易就做得到了，很容易做得到了。这个时候你就用这样的方式，赶快就让这些小小的欲望满足就好了，你就不会在那折磨你自己了，没有错哈。所以你看减肥哈，最容易失败的就是用节食的方式，因为它不是节食食物而已，它是节食什么？很大对食物的欲望，有没有发现？好，用节食来想要达到瘦身的效果，往往哈可能暂时有效果，可是等到这一段效果过去之后，你就会说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好好吃一顿了，吃一顿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就去大吃一顿，有没有？好，然后隔一段时间说啊，没有关系，因为我有好一阵子没有吃了，所以我再去吃。 好，你就说，嗯，这个晚上不要吃啊，晚上不要吃，你用节食的方式。可是到了半夜，饿得要死，有没有？欲望让你失掉了理性，于是你就打开冰箱，毫无意识的狂吃。好，因为这是很切身的经验，这样子。好，我们一开始都想用节食来瘦身，不是这样的吗？控制了你对食物的欲望，后来你会发现你对食物更狂热，更狂热。所以欲望它没有办法用控制的方式，好，而是深深的去了解这个欲望是怎么来的，你为什么对这个东西有狂热的欲望，它后面一定带来一个生命的目的啦，它一定是要你去了解什么，或是要你采取什么行动，好，或者他在告诉你什么，他在教你什么，好，这就是我们要去了解在理性背后的那个缘由。可是我们的理性常常抗拒我们，好，阻止我们去了解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不是这样子？嗯，好，我们翻过来看啊，254页，他不止被设定与自己为敌，而且还把自己视为一个不关心人的机械宇宙的一部分，那是个缺乏目的意图，不在乎个人，只在乎族类的宇宙，那真是个奇怪的世界。好，就说一切归咎于外在的因素，跟你无关，跟你无关。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一段，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简单来讲，嗯，人生在不同的阶段哈，一定会有不同的欲望啊，没错吧？好，人生在不同的阶段，也一定会产生不同的戏剧，然后你会制造不同的戏剧。好，人生就是一直不断在变为的过程，啊，这我们最常喜欢用的这个字叫 becoming， 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一个知性上，我们的一个理性的思维上，我们渴望安定，好，可是在我们的情感上却常常在变化，情感上的需要，好，感觉有没有常常在变化，你的单单你的感觉就千变万化，一下子开心一下子不开心，有没有？好，一下很满足，一下子又觉得不够不够，我们的感觉有没有好多？嗯，那就是因为感觉的，我们的感受的多样性哈，我们的感觉一直都在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才让我们一直不断有戏剧化的人生。好，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透过戏剧化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有变化。于是我们就开始，我们说，滚动的石头不会产生青苔嘛？啊，不会产生青苔嘛？其实这是我们灵魂想要的一种生命的经验。好，所以我们真的在练习我们如何在不变中求变，好，然后在变化中不要害怕，好，那这个变化一定有一个生命很大的一个目的，想要驱动你去了解跟经验的。好，这就是我们在透过这些学习找到一种生命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好，它是会一直不断在变化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讨论的？非常的静默，呵呵，感觉到一阵非常非常的这种安静的感觉。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咯。好，那我们就是开始上课了哈，以后每个礼拜二就会上课了，这样。好，我应该暂时没有办法出国这么久了，虽然心里面有一个空间留在那里。好，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今天上到这里，谢谢大家。